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诗篇26到30篇。这几首诗篇啊，都提到说我们寻求神的面，因着寻求神的面，因着聆听神的声音，就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起了本质的改变，也在所有的关系中，因着与神的关系的与众不同，从而就带来最强有力的道德跟伦理的影响，以至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，因着与神面对面，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的状态。这也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当你说自己愿意信主，当你说自己是基督的门徒，这就意味着你要以你自己的整个生活表明你的信仰。否则呢，如果认为说只是像到寺庙里边烧烧香，回头还我行我素一样，那并不是真正的圣经里所提到的信仰。我们就在26篇可以看到诗人来在神面前表白他是何等的纯全正直。因此这一首诗篇啊，我们常常会有困惑，就想大卫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自义。但它的背后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是一首仿佛在法庭呈上自己的案件一样，因此面对敌人的指控，大卫呢来提醒说他没有犯敌人所指控那样的罪。当然他最深的一层的层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义。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这样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这的确是基督的灵感动，也是基督自己的祷告，让我们知道说他真的是义人，从而他能够遵守了神全部的律法，以至于为我们证得了他在神面前所证来的义，也是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，从而也是我们可以在会中一起来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若是把诗篇看成基督的自述，看成基督的祈祷，那像诗篇26篇这样的解经上的难题和困惑也就可以应刃而解，也就可以看到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而换得从神来的恩典，而是因着有了神的恩典，有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我们就能按真理而行，也能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在神面前的一场考验和朝圣，也能够来靠着神行事纯全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反律主义，不是说既然基督救了我们，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，乃是说正因为基督救了我们，我们才更要行事纯全。那在诗篇27篇中，我们也看见诗人他最忧虑的就是耶和华的颜面，就是耶和华不看他，耶和华不理他，耶和华与他的关系有了极大的困难。所以呢，诗人不断地寻求主的面，最终他获得了平静。这种平静来自于交托和信靠，也来自于神把他藏在帐幕的隐秘处，把他高举在磐石上。所以哪怕是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也必收留我。所以诗人到最后坚定地说，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。因此他愿意等候耶和华，愿意壮胆坚固自己的心，也在等候中必不知羞愧。所以我们也坚定地相信说，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厚恩，因为神既已把基督赐给我们， 也必会有他对美善纯全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。我们要以此来真正的信靠并坚定不移。诗篇二十八篇常常是圣殿公共崇拜的时候所用的，诗人从祈祷到感恩，从信心到赞美。不要忘了诗人在神面前说，我呼求你向你的至圣所举手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到第六节，诗人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于是呢，我愿意来依靠他，并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成了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所以神愿意拯救他的百姓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借着大卫的代求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做中保的大祭司的祷告，从而耶和华来牧养扶持。只有基督的国和他的牧养才是直到永远。所以在信心中，他的高峰就是向着耶和华的赞美，也是用神给我们的诗篇，用神给的诗歌，歌颂王的故事来向神赞美。诗篇二十九篇是结构上非常的工整，因为呢，它的一二节的开头是提到四次耶和华的名，十到十一节的结尾也提到四次耶和华的名，而三到九节呢是提到十次耶和华的名，提到七次耶和华的声音，全部的诗篇二十九篇提到一次神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四七十在希伯来文化中都是完全数，也都是属神那样的数字。因此让我们看见说，这一位耶和华，他因着他的创造和审判的王权，他掌管着全宇宙。所以整个这一首诗是借着一场暴风雨和暴风雨过后的平静，来提到上帝创造审判的王权可以笼罩全部的宇宙，没有什么可以逃避他的这样的一个王权的笼罩。他的声音就像雷一样来对着所有的被造物发出，所以在启示录十章三节用七雷来特别提到耶和华这样的审判和王权。但是呢，到了十到十一节，诗人就提到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，就从创造审判的王权转到了神中保和恩约的王权。因此呢，我们就看见借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我们享受了他给我们的力量和平安，从而能够在这位公义审判的王面前有避难所和藏身之处。这是何等的荣美，这是何等的信心的宣告。那这一首诗篇也是非常的荣美和有冲击力哈，你就可以看到说，连一片树叶，连母鹿都在顺服耶和华，听他的声音。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，岂不更应该来顺服和聆听吗？所以有一年的秋天，当我看见落叶唱起这首诗的时候，我就在神面前立志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像一片树叶一样来顺服你的呼召。所以后来不久啊，神的特殊呼召就临到我啊，也是我起来在教会中全时间的服侍。我也盼着我们弟兄姊妹都能从大自然，从落叶，从周围的一花一草听到神呼召的声音，因为他确定无疑的呼召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中来服侍。你相信这一点吗？诗篇三十篇是诗人的感恩的祷告，他的标题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了这诗歌。我们说大卫那个时候并没有献殿啊， 因此呢，我是相信说，这是大卫啊，在那一场瘟疫之后，他不是买了禾场和建了祭坛来献祭吗？我觉得那一个就是指他这个开启了献殿的序幕，因为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为建殿之所在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首诗里边能看到那一场瘟疫它的重要的影响对大卫。因为呢，你可以看到说，大卫呢第六节，凡是平顺便说永不动摇，因此就很骄傲，就因为神曾经施恩叫江山稳固。结果呢，大卫就开始因着骄傲而数点人数，结果呢也让我们看见说，在数点人数中得罪了神，最终呢神就以瘟疫来这个降灾，所以呢大卫也求神来医治。尽管大卫自己没有受瘟疫病痛的折磨，但是当百姓这样受折磨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自己因自己骄傲的罪而有了神的震怒，所以他迫切的来祷告。所以他相信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一生之久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于是到最终，神不带掩面，将大卫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麻衣脱去披上喜乐，叫大卫的灵歌颂并不住声，称颂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诗人感恩的祷告背后这样一段的经历。当然主耶稣是绝对没有大卫这样的犯罪，但是呢主耶稣也愿意跟大卫认同，以至于啊这个大卫这样的罪就算在耶稣基督的担当上，从而正因为耶稣基督的担当，天父上帝才有了恩典，有了不再纪念他的罪愆，反而赐下恩典这样的举动。那在旧约中，撒母耳记下24章就是以这个大卫他献祭来作为一个象征。那他指向的也正是借着基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，我们有了中保，有了感恩的理由，也知道说神把我们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好让我们能够不住声的称谢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诗篇里边如何看重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让我们体会与你相交之乐，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。愿你引领我们，愿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